各位弟兄姊妹早安。今天和接下来的两次，我会跟各位分享一个主题，叫做饥荒的另一面。现在呢，好像我们就在经历一场瘟疫，一场饥荒，一场我们都不希望它发生，可是它就是发生了的一场危机。但是我们也常常听一句话，危机就是转机。我们要怎么样来看一场可能的饥荒或者一场极大的危机呢？我听说在美国的物价都涨了，甚至有很多的看新闻报道说有很多的厂商呢，他们的牛奶干脆倒掉了，没有办法运到这个原本要卖的地方，甚至有很多的肉品业呢，他们的销量都产生了问题。似乎我们在面对一个经济的大萧条，我们在面对许多的难题，它就像一场饥荒一样。那么这个危机我们要怎么看？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呢？首先我要说，所有预料之外的破坏，通常都会伴随着预料之外的机会。所有预料之外的破坏，通常都会伴随着预料之外的机会一起来到。在这个实体店面严重失去机会的时刻，同时虚拟的店面却快速的萌发。在这个没有办法每周见面连结的基督徒生活的时刻，同时我们每一天可以在线上有深入的祷告与团契。或许过去我们参加祷告会是一个礼拜一次，现在是每天早上的。正因为如此，在每个困境之中，我们要看的不只是什么时候困境才会过去，更是在这个困境之中，我可以做些什么不同于以往的新事。在创世纪里面一共记载了三次的大饥荒，第一次呢是在亚伯兰的时候，第二次是在以撒的时候，第三次是在雅各年老约瑟长大成人的时候。换一句话说，亚伯拉罕的祖孙四代全都破过大饥荒，但是这三次饥荒却也是神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甚至约瑟，还有雅各的后裔，所有的以色列人展开一个新机会的时候。如果前几个礼拜你也在线上的话，你有听到我谈到约伯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从约伯所遭遇的困境中看到神同时也给了他三个伴随而来的祝福。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你有机会可以回去看之前的录影。各位弟兄姊妹，每一个饥荒都为亚伯拉罕祖孙四代带来了新的困境，却也带来了新的机会和新的祝福。我们都很熟悉的一段经文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因此我们要来看，到底在饥荒的另外一面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我们会用三次来谈这三个饥荒。今天我们要来谈的是第一个饥荒，是亚伯拉罕自己碰到的饥荒。我们今天要来看的经文在创世纪第十二章，创世纪第十二章第十节到第二十节，创世纪十二章第十节到第二十节。这段经文说，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暂居。亚伯拉罕要跑到埃及去，因为饥荒的缘故跑到埃及去，似乎是很理所当然的一个决定。任何人在这个状况之下能够到埃及的，可能都会跑去埃及吧。但是到了埃及发生什么事情呢？十一节，将近埃及，还没到，他碰到了，就对他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 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所以亚伯拉罕因为饥荒的发生，他要求平安，他要求温饱，他就下到埃及去。可是还没有到埃及，他就开始担心在埃及有另外一个不平安存在，就是因为他的妻子太漂亮了，怕大家要夺他的妻子把他杀掉，所以呢他就请他的太太谎称说 是他的妹妹而不是他的太太。亚伯拉罕这样做的目的其实很简单，就是得平安，得存活。接下来我们看第十四节，及至亚伯兰到了埃及，埃及人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法老的臣宰看见了他，就在法老面前夸奖他，那妇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去。法老因这妇人就厚待亚伯兰，亚伯兰得了许多牛羊骆驼公驴母奴婢。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降大灾于法老和他的全家。法老就号召了亚伯兰来说，你这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呢？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子，以至于我把她娶来要做我的妻子？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可以带她走。于是法老吩咐人将亚伯兰和他妻子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其实亚伯兰为了求平安，他离开了饥荒的地，下到埃及去。为了求平安，他谎称他的太太是他的妹妹，也因为这样子莫名其妙的得到了法老的奖赏，有许多的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但是亚伯拉罕没有在饥荒中失去平安，没有因为他太太的美貌失去平安，却因为法老给了他许多奖赏而失去了平安。为什么呢？因为你可以想象吗？亚伯兰天天都要想，天哪，法老给了我这么多东西，哪一天这个谎言被揭穿了，那我还有命在吗？但是这件事情在十七节却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变，因为耶和华神介入了这件事情。耶和华神介入了这件事情，于是法老就意识到，哎呀，原来撒来是你的妻子，不是你的妹妹。而这个时候法老就对亚伯兰说，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可以带她走吧。于是法老吩咐人将亚伯兰和他妻子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直到这个时刻起，亚伯兰才真正得到了平安。他不但躲避了饥荒，他得回了他的妻子，他得到了法老所给他的所有的东西，而且是法老这次是真的给他了，所有的都送走了。各位弟兄姐妹，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想法。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亚伯兰跑去埃及躲饥荒，因为妻子赚了一笔财富，却惹上了麻烦。我相信这笔财富其实让亚伯拉罕的心里很不踏实。直到神出手拯救之后，那些财富才真正的稳稳的成为了他的。各位，在特殊的状况里面，像在这样的饥荒或者现在的疫情的里面，都是很特殊的状况里面，平常不会有这些状况的。可是特殊的状况里面，往往会让我们做出一些特殊的决定。平常我们是不会做这些决定的，但是你知道情况特殊嘛，我们常常会这样想。但是为什么我们会在特殊状况里面做出特殊的决定，平常不会做的决定呢？因为我们希望能够求得平安，我们跟亚伯兰一样，我们希望求得平安。亚伯兰的确也因为他的这个特殊的决定得到了短暂的平安，但却隐藏了一个更大的危机在后面。如果他的谎言被揭穿了怎么办呢？你仔细看这整个故事，其实亚伯兰有不得不这样做的理由。他面临了一连串难解的题目，而他只是照着一个人很自然会有的直觉去 解决这些题目而已。饥荒，他就必须去埃及找吃的，去埃及他就必须面对埃及人或者法老可能对自己的老婆有觊觎之心啊，因此他会做出这些决定似乎也是很理所当然的。诚实说，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这些都是环境逼着他不得不这样做决定的。但是他真正要的其实是得平安，而只有在神介入了之后，他才得到了真正的平安。各位弟兄姐妹，在这次的疫情中，有很多人失业，有很多人失去盼望，有很多人关在家里面关到快要疯掉了，巴不得出去走走，甚至物价都上涨了。而物价上涨，农夫种出来的养出来的又没有办法销出去，大家都缩紧裤带，大家都在面对一个困难。在这样的状况里面，我们是不是也一样很容易会照着自己的意思做了我们觉得对我们自己最有利的特殊的决定呢？我们平常不会做这些决定的，要不是环境逼我，我不会这样做的。因为我们都会运用各种智慧与方法来找到让我们能安稳度过特殊时刻的可能性。但是亚伯兰的故事却提醒我们，越是在特殊的状况中，我们越需要神的介入，我们才能从一连串看似无解的难题里面真正得到平安。耶稣对我们说，他给我们的平安是世人所不能给，亚伯兰在努力的就是世人所能想得到的平安，所能够直觉推演出来，在这些状况里面你就自然会有这些反应的平安。但是神要给我们的却是超乎我们所能够想象的平安，是世人所不能给的平安，是真平安。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在这个特殊的状况里面，在这个疫情的里面，在这个甚至接下来不知道经济会如何的萧条，会如何的饥荒的里面，你做了一些让你良心不安甚至有点后悔的决定，你要做什么呢？你要赶快寻求神，因为神必然能够挽回，即便是不好的决定也能够被神挽回成为一个蒙福的决定。如果你做的决定其实没有太糟，即便是特殊的场景你没有做太糟的决定，但是如果你没有求神介入，对，也让我们赶快寻求神吧。因为真正的平安不来自于你的决定，不来自于环境的改变，而来自于神。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疫情，在这个困难的时刻里面，借着创世纪的第一场瘟疫，让我们重新看见只有神介入了才有真正的平安。这也提醒我们，困难的局面提醒着我们，嘿，我们需要神的介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神的介入。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将我们的时间，将我们的生命，将我们的心思意念，将我们的一切，将我们的安全感完完全全的都交在你的手上，就求你来介入。就是的，过去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像亚伯兰一样，我们习惯自己做决定，我们做出一些很 make sense 的决定，我们知道这些决定都是好的。可是主，求你让我们看见，若非你参与在这些决定之中，我们没有办法真正得到我们想要的那个完全的平静安稳。就因此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从你得着平安。谢谢主，让奉主耶稣的名祷告。